今天的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24章36到44节。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诺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诺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感谢主。
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是等待着第二个降临。同样在我们发现我们今天是降临期，所以我们有一个点燃蜡烛的那个仪式。这是一个仪式，就是常常提醒我们主要快来。等到我们点到最后一支白色的蜡烛的时候，主就来了。不知道我们中间有谁看过那个叫做机场客运站的一套电影叫 Terminal。是机场客运站吗？还是国语是另外一个在国内。航站奇遇，这是情缘。好像没有什么情缘。内容大概是讲一个东欧小国到美国旅游的那个小市民在途中的时候，本国就发生政变，这个小国常常会发生政变的所以到美国到警的时候，旅游证件他的护照失效，因为他连国家都没有了哪有那个国家发给他的那个证件都是不存在的国家，所以证件存在也没有用，所以他只能留在那个机场的那个客运站里面，那个航站里面出不可以，因为他没有护照，他离开也不可以，因为他也没有护照可以离开那个机场，所以一直滞留在那个机场的候机室，从不知道如何是好当然第一天两天的一个礼拜不知道怎么样办，到处要找人帮忙，但是确实没有一个人能够帮忙他到他知道他大概是离开遥遥无期的时候，就是开始搭建一个临时的居所这是一个可爱的机场的机缘那个剧情的那个发展仿佛要让我们看见爱情发生，但是又无疾而终因为那个始终的问题是主角只不过是个过客，切身处地，换就是你跟我。如果你就是暂居在那个机场那个航站里面的过客，你是最希望是什么呢？你最希望是什么呢？ 离开而已。我就觉得回家比较好，回家比较好。啊，就是随时那个政府宣布，现在你可以回家了。前几年啊，我在香港服侍的时候，因为在神学院，很多时候出差，在机场逗留的时间长了，有时候遇到飞机误点啊，虽然是百无聊赖，还是提醒十分精神，听着报告，想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登机。啊，有一次我在深圳的机场，一直在等，从早上9点钟一直等到晚上10点钟，中间长就问，什么飞机什么时候起飞啊？快了，快了，快了，都是快了，快了，快了啊！我不知道是因为我承担那个航空公司是都是这样，是南航，快了，快了，所以只能够一直在等啊。早餐吃完，午餐吃完，晚餐都吃完了，快要吃夜宵。但是还是觉得需要等啊，心里面还是渴望然后快点登机啊。又另外一次因为出差之前要赶工，没有赶好那个手头的工作，就不能出差，回来的时候不行啊。出差的时候也非常忙碌，那时候那个回程啊，到达机场感觉可以松一口气，所以到候机室，到了那个飞机那个闸口，就选了一张椅子，就对着那个闸口，我就安然在这里休息一下。但是不知不觉就打盖睡起来，突然间醒过来的时候，眼前一望，哎呀，这个所有登机闸口全都是空的，什么人都没有。啊，那个才听到报告里面说，这是呼唤做小弟的名字。啊，那个时候你知道那个心情是怎么样？幸好，啊，所以啊，我们。尤其是在国内出差的人，我们都知道飞机一定误点的，那是常态啊。如果是准时的时候，那个是艺术啊，所以常常都要提醒自己随时要起飞了。为什么呢？因为是赶着想回家。如果那个时候我没有回家的感觉的话，就没有这个感觉，对不对？如果我根本不是要回家，可以逗留在那边多一天两天，其实也没有什么事情。今天我们所念的圣经，大家看见了，就是有些人不警醒，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回家的感觉，好不好？我们做一件事情，从前不常做的，就是我们一起来练这段圣经，好不好？啊，这是头一段，我想用这个方法，就是我们右边的念36节，左边的念37节，就轮流，好，请。
那时两个人在田里，一个被劫取，一个被留下。
两个女人在摩西那里，一个被劫取，一个被留下。
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你们的主哪一
上做好准备，因为在你们想得到的时候，人是这样。
在三十六节这一句和跟马可福音一样，马可这样说啊，但哪日子哪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天使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我们要谨慎，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那时刻几时来到。同样指到耶稣基督来临的日子的不可预测的地方。那当我们看这段三十六节的时候，我们回到下面的那个三十六节啊，这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不其然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耶稣都连耶稣都不知道啊？我们要明白，那个圣经里面所要讲的是，并不是说耶稣是谁。耶稣究竟是神啊，还是人啊？为什么他是神，他也不知道呢？这个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上帝要耶稣再来的日子是没有一个人可以预测的。有很多人质疑耶稣怎么样，怎么可以不知道？但不要忘记，耶稣他是。作为人的时候，他是指他就是不知道，要人没有能够猜测，并不能够说有谁告诉我这样子啊，因为唯有父上帝才知道。你知道吗？我知道吗？有异象吗？有异梦吗？福音书是要澄清这件事情，就是这个时候是出其不意的时候，是我们想也没有想过的时候。在第三十六节节节是一种呼叫性的插入，当时的教会一直等待基督再来，等了一年又一年，不其然的问，连保罗也以为啊，在我在世啊，在我还没有死的时候，上耶稣应该再回来，但是究竟耶稣就是没有回来。啊，我们已经等了啊两千年，大概我们没有一个人等了两千年，我们都是等了几十年而已啊，最多等几十年。如果你的你是基督教家庭，然后你活到一百多岁，这只不过是等一百多年而已。但是究竟我们人还是人，一直在问耶稣什么时候要再回来了。所以因为我们都是这样问的时候，历世历代也有很多人在问，这段圣经就是告诉我们，你们不用再问，因为这个不是重要的。重要不是主耶稣什么时候回来啊，但是人就是这样子有些人就说我有内幕消息，你们说不知道的我都有，所以一些模式的讲座永远有市场啊。在70年代有一本书出版，叫做曲终人散啊，曲终人散。那本书不单是基督教里面最畅销的书，那一年是全世界最畅销的书之其中一本。就是因为70年代有个石油危机，有些人就出来跳出来讲，我知道上帝什么时候回来，现在就快要回来了那个时候怎么样怎么样啊。也有一位华人的一个牧师，他是每隔大概十年就要出来开一个讲座，说基督什么时候回来。你知道他开了好几十年了，但是每一次还是有很多人捧场的。我不告诉你他是谁啊，但是每一次都错的，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人捧场？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希望知道。当我们知道的时候，你知道有什么好处吗？我们就懂得计划。当我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回来的时候，我就开始计划耶稣回来的时候我怎么样。所以有现在在世界上有很多人说，我临终之前才信耶稣，对不对？ 他的计划就是我现在不用信，我计划定了明年大概是2月10号耶稣回来，我就2月7号信耶稣，2月8号受洗，我做了一天基督徒台耶稣 才回来，多好的事情，多方便的事情。就是告诉我们，基本上我们不要，不是用来预测耶稣什么时候回来，乃是叫我们，不是叫我们计划好基督什么时候才开始警醒。当然考试我们要计划，刚才林传道跟我们分享祷告的时候就说现在快要考试了，大概下个礼拜再下个礼拜都是又要考试啊，你不需要考试啦，你不要很紧张。刘爽已经毕业了，他还是这么紧张。那惯性，我们因为我们计划惯了，我们要计划下个礼拜考试，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要读书，什么时候我要练习。耶稣不要我们这样计划有什么意思呢？因为他要我们很简单的事情，警醒。警醒这是什么时候？常常预备好，不是等到那个时候才预备。所以请大家了解，请不要告诉我耶稣告诉你他什么时候回来，因为耶稣说他也不知道。如果连耶稣都没有内幕消息，我们更加没有内幕消息，因为耶稣什么时候回来不是重点。然后对37到41节是一个警告，也是一个对比。挪亚是负面的，因为那些人吃喝嫁娶并不是问题，而是吃喝背后的心态。经文的意思是他们自顾自己玩乐犯罪。因为要记得挪亚是那个时候是怎么样的，挪亚上帝为什么要毁灭挪亚时代的人，是因为那时的人犯罪，他们一直在犯罪，他不理上帝。当挪亚跟他们讲耶上帝要用洪水 来毁灭这个世界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听。因为他说诶，天气不是很好吗？怎么没有那个天气预告是蛮好的。其实天气预告并不是现代的产物，是从古以来农耕捕鱼的人都需要知道天气啊，现在比较准确，从前没有那么准确，但是还是预测的。他们说哎，你看那个天气蛮好嘞，根本没有有可能有洪水，我们继续犯罪吧。所以他这里所讲到的吃喝嫁娶并不是正常的吃喝嫁娶，而是背后他们是我们继续犯罪，继续我们做我们想做的事，继续不要理会上帝。所以洪水来到的时候，他们无处可藏，只能坐以待毙。生命里面没有警醒，更不打算主再来的时候，来时候的审判，生活腐败。这是并不是不认识上帝的人，这是以色列人啊，或者是应该挪亚时代还没有以色列人，这是人他们相补的人，他们本来就知道上帝的，只是他们以为审判永远不会临到我们，可以随便。借着两个比喻是比较正面的，不过正面的地方只是如劳苦做工，仍然有所分别。 两个人一样的做工，但被借去的只有一个。两个人都是一同在田里，他们有什么分别呢？都是同样在推磨，推磨还是推磨？推磨，都是在推磨。所以，为他们的分别在哪里？犹太人的传统说，被借去是带到乐园，而留下就受审判的意思。是的，我们都可以做工，但不是所有的工都是上帝喜悦的，不是所有的工都是上帝喜悦的。我们都可以劳苦做工，但是上帝喜不喜悦，在乎有两件事情：是不是上帝叫你做的？我可以做同一样的事情，但上帝可以不叫我做。两个人同做同一样的事情，因为上帝本来就叫他不是这样子。有一个做传道人的人，上帝呼召他做传道人，但是他却在教会里面整天，他只是单单负责打扫，他很努力的打扫，他努力的将教会抹得干干净净，他努力将教会里面上上下下都布置得非常好，非常漂亮。你觉得上帝喜不喜悦？但是上帝呼召他是要他做传道的工作，并不是做打扫的工作。那我不是说打扫不好啊，有很多做传道的啊，我们彼此介绍的时候，我常常有觉得，我觉得有点心里面有点别扭，就是啊，哎呀，我们彼此介绍。啊，他说啊，你是这会这个教会里面的传道人了啊，哦，不是，我是在这里打杂的，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听见这个传道人这样讲啊，我明白他们是比较谦卑，但是那个谦卑的背后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啊，我不是要太多的批判，但是大概他们心里就是觉得比较谦卑好一点啊，讲我是打杂的。但是打杂却真正不是传道人应该做的。我们要问上帝安排你在施相，他对你的呼召是一个怎么样的呼召？其实上帝对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呼召，他对你的呼召对我的呼召有一点不一样。我的呼召，上帝给我的恩赐，我要当做我的事情。上帝给你的恩赐，你做你当做的事情，对不对？这个就是在保罗讲到那个啊，我们在基督里面都是一个身体，但是我们各自在基督里面有不同的肢体，做肢体，对不对？肢体是什么意思呢？手跟脚的功用很不一样，手那个我们头跟身的功用很不一样，很不一样的。但是上帝呼召你做什么？上帝有没有呼召你做眼睛？你是啊，上帝要给你异象，看见教会的前面。你有没有做眼睛的呼召？眼睛的呼召？有没有上帝给你做手，可能给你一个一双巧手，做菜、煮饭、打扫。如果是上帝给你的呼召，上帝就喜悦。两种人，一种人上帝给他呼召，他是他要讲到传道的呼召，但是他却去打扫。但有些人他上帝给他打扫的护照，他觉得他要讲道，上帝一样，无论是多么努力的做， 上帝也很难喜悦。警醒是这警醒上帝给我的呼召，警醒上帝确实给我的吩咐是哪一方面。两个人可以做同一样的事情，却有完全不一样的果效。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两个人可能做同一个事情，但是他背后的心态错了。我们每一个人做事的时候，背后都有不同的心态。然后我也不希望太简单的讲，这觉得我是过分简单的人。我们每一个人背后的动机都是非常混杂的，有很多个动机的。我们每一个人做事，我今天我赞我的太太，哎呀，你真漂亮。背后有很可以有很多心态的，有很多动机的。第一就是我真心觉得她漂亮。因为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们打算去拍个照，而不是什么很特别的拍照，拍证件照而已。不论如何，就是打扮漂亮一点，好不好？那好，但是很可能我还有另外的，就是昨天晚上可能我得罪他，所以今天我就告诉他：“哎呀，你真漂亮。”他开心的时候都不记得我得罪他了。还有，我可能对他有所求，对不对？我下个礼拜三天不在家吃饭，先做好那个预防工作。做传道人有时很难啊，有时候不能在家吃饭，晚上也不在家，所以先做好那个预防工作。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复杂的那个动机，但是上帝仍然看我的动机，究竟我主要的动机在哪里？我服侍的时候主要的动机在哪里？我不要讲那个讲哎呀，你有犯罪的动机，有什么动机？我不想讲这个，大家都知道。我想讲就是我们在我们很复杂的那个心态里面，究竟有没有一个校正向上帝？这个反思比较重要。两个人同做一件事情，但是他后面的心态很不一样。上帝有一天来，他要正确心态的，他要接去；不正确心态的，他要审判。谁人哪一位希望上帝来的时候要审判他的？耶稣来的时候要审判他呢？是不是我们现在觉得时候未到，可以放纵多阵子，还没到考试，可以再晚一会？警醒就是警醒我自己这个人，我警醒我自己有没有犯罪，也警醒我的服侍是一个怎么样的服侍。当耶稣快要再来的时候，我们就是随时警醒。警醒为什么要警醒？就是很简单，我们教会是有什么一个防盗系统的，对不对？所以你们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锁门的啊！你们锁门以前就要按这个密码，对不对？大家家里都有了为什么你要防盗的那个系统啊？为什么要？因为你不知道你不在的时候贼什么时候来，对不对？你希望那个贼来的时候你是知道的。如果你知道贼什么时候来的时候， 他给我一个预告，今天晚上10点钟来了，我们就将整个教会最高大威猛的都罩在这里，对不对？你来，你够不够胆？够胆子来？为什么要警醒？是因为我不知道才会警醒。如果我知道，我就不会警醒。我只是计划。那计划本身并不是错的，但是当我只有计划没有警醒，问题就来了。因为计划是怎么样？是我的，永远是我在控制一切。一个能够计划的人，他操控着他的将来。上帝从来没有叫我们操控我们将来，上帝从来就是要我们信靠他，警醒。就是信靠，就是信心的一个表现。我们有两件事情，我们警醒是因为我们爱回家，我们想做我们的家，我们要提醒自己，天家才是家。如果我们没有要回家的感觉，我们就像那个不警醒的人一样。有的话，没有爱回家的感觉的时候，喜乐满足等候着你，也会有好好的预备。主再来本来是满足喜乐的，但是很在乎我们心态，也回到这个信心的问题。究竟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地方是怎么样？我们有没有爱回家的感觉，是在乎我们以为我们要回到的家是一个怎么样的家，对不对？如果我刚跟师母吵了大架，然后跑出去，那个时候的感觉就是还是不要怎么快回家好一点，对不对？那个时候不是爱回家。但是如果我发现我渴望要回到那里，重新找回我的温暖的时候，那个心态很不一样。我们心里面的天家是一个怎么样的家？那不过问题就来了，这天家是怎么样的？大家可以告诉我一点吗？大概你跟我都知道不多，我们这么多人加起来，大家合作讲一讲天家是怎么样的，加起来也是差不多，对不对？因为大概我们没有人去过天家游览，也没有去过那边考察。但是我们怎么知道天家要是好的地方？凭信心。我们知道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最核心的地方就是信心。信心就是哪一个看不见摸不到五官不能够提供给我们那个事实，也叫做信心。我们不知道天家是怎么样，但是在我们心底里就算不是完整的知道，但隐约之间我们是知道的。知道不清晰，都哪不清晰的，就是需要信心去补足。当我们睁大眼睛能够看得见的，能体会的，能够用五官感受的，信心就不能够发挥做功用。唯有当我们不能够掌握的时候，信心才有作用。警醒是一种信心，就是信得过上帝会差耶稣回来，对不对？ 信心就是说，当我都不知道的时候，我还是相信他会回来。然后最后我是邀请大家警醒，就是现在就做好，警醒就是现在就做好，不要等，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日期。刚才我讲到有些人我们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就告诉我们我大概是临死的时候才信耶稣，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觉得他们能够控制。其实我们不能够控制。明天 等一下、我离开教会的时候，难保不会出车祸。我是说我自己。难保的。我不能计划，如果现在不做好，等下一刻死亡来临的时候，我就没有警醒。但是我现在就做好它，现在就做好我应当做的事。那我不需要讲什么是应当做的事，我们大家都知道什么叫应当做的事，在基督里面。我觉得有一首诗歌我觉得非常好，是否让一切现象，你渴望有平安，有期望信心长进，成恒心的祈求与仰望，但不能有安息，那不就大夫子，除非你将一切全现象。这个就是我们当做的事情，献上你的生命给上帝。富哥哥是一直在问你是否做货币现在谈账，这就是我们当做的事。从今天开始警醒，献上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知道没有掌握到我们将来，也不能掌握我们现在。凭信，信得过上帝。而且祷告，我们主，我们的上帝，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常常爱护我们，你不要我们遇见试探，你救我们脱离凶恶，但是我们必须要在你面前警醒，因为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主耶稣你就要回来。很可能我们今天在开那个会友大会之前，上帝已经回来了，但也可能再过100年，主你还在等候我们，等候我们悔改。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在这里向你祈求，帮助我们，赐给我们信心，做我们当做的事情。愿主你来，也愿主你赐我们信心，等候你来。奉主耶稣圣名。